大家好，我们现在在马拉基树的讲道系列，今天的经文呢在第二章第10到16节，是一段比较困难的经文，不只是在理解上比较困难，也是在这个题目呢是比较敏感的，可能我们圣经所说的和我们的世界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如果在这个讲道里面，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有任何你不认同的地方，鼓励大家把圣经打开，看一看神的话到底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我所说的一样？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不认同的地方呢，可以在聚会以后，可以在讲到这的中间写下来，在聚会以后呢，我们可以一同的讨论，还一同的看一看神到底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的意思。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要我们一同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不同的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继续的在你的话语前谦卑，继续的顺服在你的话语前，特别是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我们的世界的看法很不同的经文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我们看电视、看电影或是一些网上的媒体的时候，突然的发现，我们的世界的价值观和我们基督徒对某一个题目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特别是在一些男女的关系上，男女的主角在婚前有性关系。基本上是现在的电影常有的桥段，离婚、再婚也是一些爱情片常有的情节，甚至对于男女的关系同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社会和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理解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别，圣经的教导有时候会被认为是过时的，是守旧的，是没有原因的规条，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坚持圣经里面的教导的话，他们会感到被冒犯，他们会认为我们的坚持是在践踏他们的自由他们会认为圣经这是过时的教导，是服侍社会的产物，甚至是教会用来控制人类人民的一个方法。但圣经的教导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别的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的处理这一些题目呢？应该如何的谈论这一些题目？在今天的经文中马来基书马来基先知也提到了一个比较类似的题目，就是神的子民他们受妻另娶的题目。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神不只是在经文里面告诉他们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你们要如何做，更是从他的子民的身份，神的子民的身份中解释给他们听。为什么在神的悦之下，为什么如果你们是我的子民的话，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你们不应该受妻另娶。所以呢，让我们翻开圣经来到马拉基书第2章第10到16节一同的看一看神在这里如何的解释他的子民在婚姻上所犯的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他们神的子民在马拉基书里面，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娶了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在第11节经文中第2章第11节，犹大行事诡诈，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殿，娶外邦神明的女子为妻。 娶外邦神明的女子为妻啊，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于他们亵渎了神和他们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列祖所立的约。啊，在第十节提到，以色列人是神所创造的。这里的创造呢的意思，并不是创世纪的创造的意思，而是神对他自己的子民的应许。神创造了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这里的创造的意思是神对他的子民的拣选啊，对他们的拯救。神与他们立约。当神应许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当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的时候。在西乃山上以后，拯救以后，神在西乃山和他们立了约。这里创造的意思，就是因为立约的内容约的内容的意思，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第7章，那你说耶和华你的神从地面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宝贵的子民。这好像这幅图一样，神在约里面把神的子民分开了出来，把他们从万民中分了出来，成为自己的属神的圣洁的子民。而问题马拉基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问题就是当他们和外邦的女子结婚的时候，同时。他们也在破坏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就是破坏了神本来把他们从万民中叫聚过来的这个约，破坏了神和他们的约的原意。娶外邦女子的问题就是，他们破坏了神和他们之前所立的约的原意，就是把他们分别出来。属于神的这个原意，其中一个我们阅读旧约圣经的会面对的困难，就是或是我们有时候会犯的错误，就是把经文直接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套到我们的身上。没错，神的话是永远的真理也是神的话旧约的圣经也是为了我们而舍的。我们是，这是神给我们的话。可是，当我们阅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特别的需要考虑这段经文表面上的命令是不是经文所带出的原则，是不是告诉我们的命令，或是其实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和我们现在是有不同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和当时的读者的情况是不同的，而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意思，并不是只要神只要你的伴侣不认识神的话，就等于亵渎了神的约，更不是说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必须的需要立刻的离开。我还不认识神的伴侣，不是这样。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我们清楚的知道，神是非常的看重婚约的，非常的看重我们和在婚姻里面所立的约。他不希望我们破坏、背弃我们曾经立的婚约。而我们今天的经文的重点是神的约。神和他的子民的约，神对他的约的看重，特别是当我们在做结婚这个确定的时候，神和我们的约，也就是我们神和我们的关系，应该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首选，甚至先于我们结婚对象的选择。婚姻是一个很大。很长远的承诺，它承诺了在接下来的生命中，我们会一同的走下去， 直到某一方离开世界。而在做这个承诺之前呢，基督徒需要考虑的就是双方生命中的追求，生命中的方向。如果某一方是追求，他们的追求是金钱，是这个世界的财富，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名成利就，另一方却追求的却是神和神的关系在任何的事上讨神的喜悦的话，这个婚姻是必定会出现问题的，是必定会出现冲突的，是不必定会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同意彼此的做法的，这是一个没有滋味的决定如果他们最后决定结婚的话。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还在考虑结婚的对象让我们不要被爱情冲昏了我们的头脑让我们认真的考虑我们和我们的结婚的对象是否有同一位神，是否有同一的对神的追求。先知告诉我们第一个神的子民在这个经文里面，他们所犯的错所犯的罪，就是他们对神的约的不看重，他们娶了在神的约以外的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他们破坏了这个神给他们的约，他们不看重神给他们的约。第二个，当时的犹大人，他们所犯的罪呢，就是他们受了自己年轻的时候结婚的妻子。在经文中第十四节，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年轻时所娶的妻之间作证，她虽是你的配偶，你是月的妻，你却背弃她。休妻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先知在第十节形容休妻是对自己的兄弟的不忠呢？这个问题也是与神的约有关系的。第一，神的婚约他们的婚约是在神在他们之间作证的。神的子民不只是在神的约之下有关系，他们的婚约在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十四节更是神在他们的中间作证的。当他们休妻的时候，他们背弃的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他们不止背弃了他们的妻子，他们更是背弃了神，那个在他们中间做见证的神。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受气呢？就是在第十五节，也是我们的经文里面最困难的一节经文。其实这节的经文呢，可以有两个翻译。第一个翻译在和合本里面之间说的，一个人如果还剩下一点灵性，他不会这样做，就是受气。这人在寻找什么呢？神的后裔。当谨守你们的灵性，谁也不可背弃年轻时所娶的妻。可是，在和合本里面却有另外一个翻译。和合本里面是这样说的：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哪一个翻译才是本来作者的意思呢？我们在今天这个实践这短短的20分钟里面，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慢慢的比较去讨论理解哪一个翻译才是本来作者的原意。可是我想值得留意的却是两个翻译都强调了一点，就是虔诚的后裔，神的后裔。这代表着神对他的约的看重。 婚约的重要性，不只是夫妻两人的关系，啊，不只是夫妻两人在神之前所立的约，更是为了神他的子民他的约可以继续下去。虔诚的后裔，神的后裔，就是保证神和他的子民的约可以继续下去的方法，是一代一代的神的子民可以继续的生活在神的约之下的啊，他们可以不离弃神啊，不离弃神的约的方法。所以，虔诚的后裔，神的后裔，是神在婚姻里面所看重的。在我们这个经文里面谈到离婚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也可能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你在一个，可能有些人会在一个离婚的家庭里面长大，或是可能你自己也经历过离婚。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为你带来一些不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可能你会觉得，感觉上这段经文好像充满着指控。无可否认的是，离婚确实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它并不是神创造婚姻的原意的目的。在离婚的家庭中长大也是一定会需要面对更多的问题，更大的困难。可是呢，这篇经文意思并不是已经离婚的人他们就充满着问题，他们就十恶不赦更不是离婚家庭的小孩就一定的不可能成为敬畏神的虔诚的后裔，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充满着能力他也是有恩慈的一个神，他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把自己的子民带到自己的面前让他们归回自己。经文想要表达的反而是父母对神的看重是会影响到儿女们所做的决定的，是会成为儿女们的榜样的。如果父母并不看重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约的婚约的话，他们并不看重神的教导的话，这会成为小孩子的榜样。小孩子也会学习父母所做的所做的确定所以他们生命中所做的行为，小孩子在自己的生命中也会不看重神，不看重神的约，不看重自己是神的子民的身份，神的教导。身为父母的各位，让我们深刻的反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确定我们留给小孩子的榜样。今天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大人在马拉基先知的时候的犹大人，他们在婚姻上的所犯的罪，他们为了娶外邦的女子，而休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我们也看到马拉基先知在责备他们的时候，并不只是指出了他们婚姻上所犯的错，更是指出了他们的罪的背后，更大的问题，就是和神的约的看重的问题。他们不看重神的约，不看重神自己是神的子民的这个身份的问题以致他们不只是在婚姻上犯了错，更是在两个方面破坏了神的约，在娶外邦的女子下和在神的约之下，和自己年轻的所的时候所娶的妻子受了他们这个问题上。而这个在犹大人2000多年前所犯的罪，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什么关系呢？在基督里我们和犹大人一样我们也是生活在神的约之下的。 我们和犹大人一样，也在神的约之下，有同一个父，有同一个创造我们的神。我们理解这个神的约之下，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彼此的关系嘛。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啊，面对着我们的世界不断的改变的价值观啊，但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啊，不要再守着那些中世纪的规条。在我们的世界要求基督徒要变得开明啊，要与时并进，要接受这个新时代的新思维。我们理解神给我们的教导啊背后的原因吗？我们明白，在神的约之下，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彼此的关系，如何影响我们在婚姻上啊，在结婚、在离婚的选择上所做的确定吗？不是因为啊，为了守规条而守规条，不是因为我们守旧。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变通，而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彼此在神的约之下的关系。我们对这些关系的理解，如何帮助我们坚守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用的祷告求神帮助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婚姻，啊，也感谢你啊，给了我们你的约。啊，成为你的子民的方法，啊，求你帮助我们啊，明白你的约的重要，明白你的约的原意，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神的子民的身份，让我们在啊这个婚姻的议题上啊，这个离婚、再婚与谁结婚的这些话题上，啊这些啊确定上，啊虽然和我们世界有很大的不同的看法。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的知道你的教导的原意，从而我们可以啊顺服在你的教导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